当来等候，不知道神要说什么。只是一个等候。等候以后呢，因为我们在这之前，讲了很多，因为神给的资源都很多，我感觉这个资源好像也在提升啊，给的这些资源，因为跟我们的教会可能是 match 或者是什么对齐的啊，讲到像我们的年度，主题呀、就是这个依靠神的欺凌啊，传天国的福音啊，活出神的形象来啊。那我觉得神在这个周末好像给了一个 model 叫什么？就是一个样板或者一个榜样啊，这样讲啊，就是活出来的榜样，就是一个成熟的儿子。我觉得这个讲人。在我的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一个印象吧，还不能提他很多的信息啊，只是是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人的一个印象放在我的里面，跟我来比有些不同，很多很多的不同啊，不同的第一就是像华人的文化啊，或者是一个真儿子。就像他说的啊，就是真儿子，他就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啊。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儿子啊。我在想到这个人，你看他就是说他有医治的或者是医治的恩膏，他就去 try 啊。你像我有没有不是这个方式啊，就是我感觉他是有一个勇敢的心啊，敢去做，就是说一按手按病人啊，病人就死了，呵呵，他也不怕，他继续哈，因为他有一个真儿子，一个勇敢的心啊，真儿子有个勇敢的心，不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很怕面对这些事情啊，就是说真儿子呢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啊，就是说他的生活里外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榜样啊，他里外他讲的和他说的是一致的啊，这是给我的感受。为什么呢？我就看他一直在做他自己的见证啊，他就在这里 try 啊，就在这里，也不怕失败。我们一失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隐藏啊，真儿子就是说一个孤儿啊。是很害怕失败的，一定不能错啊！错了以后可能就会被打倒啊，就会被挑剔啊，就会不接纳或者被拒绝啊。那真儿子不怕这些，他不怕这些你揭露我的，哎呀，死了再来，错了再来，发预言啊，发预言一定要发准。孤儿就很害怕发错了预言啊，因为预言发错了以后，你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威信呐，或者失去了什么啊？那他发错了，他就错了啊，他也不怕，勇敢的面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儿子啊，还从来没有，还没有这样活法啊，因为在这之前，我在想到赖牧师的特会啊。他就活出了那个时代的荣美，啊，他活出来啊，但是这个完全是一个风格啊，他就是给自己有很大的空间，犯错的空间。你像我们一错了以后，好像就不得了了一样的好像错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提到很多，当然他提到很多很多了啊。讲到复兴呐，复兴从我开始啊，还不说讲到复兴要从什么什么开始啊，就是自己，你首先要复兴，你讲的都跟你的经历是一样的啊，这个他真的是完全的，这我的等一下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啊，还有就是说，像我们面对自己的羞耻啊，他就不怕面对自己的羞耻啊。羞耻就失去了一个亲密关系啊，我们对这个亲密关系不是很感兴趣啊，我们对很多其他的感兴趣啊，那么呢，羞耻在我们来讲已经没有这个关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来修复这个关系，那他就 就不怕，他不怕，他知道华人里面有这种羞耻，一切都是因着羞耻，自己的包裹一样有羞耻，马上就把自己全部围起来啊，生怕让人知道，把一个很亮点或者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啊，自己的羞耻的东西就把它隐藏啊，一旦暴露以后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那他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敢面对自己的啊，他就去 try， 他就每次都是他不像我有哦这个真理或者这个启示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啊，他不他去活啊，他就。我记得他好像在香港也讲过，他按病人啊，本来可能有点气儿，到后来叫他一按就没气了，而且还死了。这个对人的信仰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群体，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啊，我们这个群体和我加上我个人都需要在这方面这个基础上面都需要来提升来扩充啊。这个真的就可以像他说的，我们真的可以迎接这个复兴。啊，可以迎接，首先是从个人，在一个整个的这个提升的里面，所以呢，我看到他就在林里啊，我只是那时候在林里等候，看到他就是一个真儿子，而且是一个成熟的儿子，不怕失败，然后呢，进到环境里面，随时来见证基督，来荣耀基督，对一个人发预言，好像错了也就错了。对了以后继续干，而且呢，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真的是他所教导的一切啊，他所教导的就是，爱，在众人面前啊，你在万人面前你是很有价值的，那你在一个角落里面还有没有价值？这个里面都是一致的，那他给我们这个群体可以提供了一个又是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去发挥和发展。我们一般喜欢，论对和错，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对的，这个不要搞混了，那个不要，这个也没有错啊，因为这个是人很容易，就是说，就是。确实是不能啊，确实是不能，不很多东西不能错啊，搞得很啊。但是我们缺乏像他这样的勇敢去操练，面对我错了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发言发错了我该怎么办啊？他就对这一切在他面前都不是问题啊，就是勇敢的豁出，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我在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接纳不接纳拒绝嘛，就是一个不接纳。在这个不接纳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那可能就是一种因着环境就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吧。那对他来讲就不是因为他也遭受过很多的患难。原生家庭的很多的问题贫穷啊，各方面但是他是怎么来面对的，跟我所面对的是不一样的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这一个器皿真的是一个榜样，我也非常的为这个器皿来感恩，因为神非常爱家人教会，非常非常的爱因为他自己是事工很忙的那么他就是说，各样的各样的就是说神，但是还是启示他，只要我们这边有需要他随时要做调整。你看那一切都不重要哇，我觉得神把我们家人教会要抬多高啊！你看他是，他不光是 cover 400个间教会，那是我相信很忙的，而且他们累的话呢，他们都是有方法的，十几分钟就可以恢复，马上就操练恢复这个疲劳所以十几分钟他就应该可以恢复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参与一些政府的常常要有一些政府的会议那他这么忙。神说那一切你都要放下，然后来满足家教会。 我也从这个里面，我也感觉到，真的神何等的爱家人，何等的爱我们，这一间教会真的很蒙福，非常非常住在这里，我就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蒙福啊！他也给我们发预言，发预言，他也给我发预言啊，真的是非常感恩，而且发的真的对我来讲很准的。昨天我叫我女儿再一次给我翻译一下她对我的预言啊，我觉得她应该是说得很准，说到我心里面来了，我觉得我是这样做的啊，求神来感恩。好，那只是我隐隐的感觉好像就是要这个讲也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啊，把它分享出来。好，我把时间交给心里的老大。好像声音很小啊，张红，很远，那个声音好像听到。
现在可以吗？
嗯，好很多。好，请。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这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圣灵和七灵的引领里面，在你真理的灵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这份爱，也真实的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也至于让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主啊，怜悯我们，真的是也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转换的季节，主啊，这是一个转换的季节。主啊，你多年的预备就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你的里面，不但得着这个真儿子的心，也让我们儿子的心不但要苏醒，更是帮助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真儿子的实际，以致让我们的身量可以不断的能够长大和成熟。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来跟随你的带领，跟随你的步伐。哈利路亚，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你。是的，神呐，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兴奋，就是开始这个新的一个星期的晨祷。是的，神呐，在这样的一个兴奋当中，神呐，你要让我们真实的将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神呐，你所带到我们教会来的这样一个恩膏，神呐，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是的，神呐，更多的来吸引孩子的心，就是更多的进入到神你的同在的里面，真实的遇见你，让孩子的性情可以，让孩子的生命可以真实的被蜕变、被改变。哈利路亚，以至于真儿子的心。生命可以不仅可以生成，而且可以成熟。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爱我们，你真的就是这么样爱我们，你把最好的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赞美你，每一天你向我们发怜悯和慈爱，我们感谢你啊，哈利路亚，爸爸。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个群体啊，让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播种在我们的心田里啊，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每一天都结果子。哈利路亚，每一天我们都持守持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就成长，就啊就倍增。我们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谢谢你何等爱我们，主啊，你接纳我们，不仅要成为你的儿子，主啊，你渴望我们不再是小孩子，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真儿子。愿亲爱的圣灵来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眼光，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成熟儿子的心智和眼光，主啊，可以就是把你的天国和同在带下来，主啊，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母和媳妇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是针对就是回应这个特会，就是真儿子的这个特会也是对这个Tony Kim 牧师他的这个感想他的感想他是一个成熟的儿子就是讲到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很特别 啊，不超暴露自己的软弱啊，他就是特别是这个，不怕失败，不怕丢面子，不怕犯错，啊，这个都是很不同的，特别是跟孤儿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孤儿特别害怕，特别怕犯错、丢面子、失败，啊，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就是对这个这个羞耻啊，对这个韩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的羞耻，也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啊。就是啊，他的这个他的信息啊，他的信息就是说他提到了一点，但是没有专门的发展下去啊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羞耻文化。确实是他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洞见吧，一个开启，一个洞见。这个开启和这个洞见我们本来是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对这个羞耻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它传到韩国，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啊，孔教文化、儒教文化。啊，就是一个羞耻文化，就是儒教文化，就是它就是针对人的羞耻之心来修炼啊，就是它整个的学术，它整个的这一套的这个体系，就是它就是它的根就是利用人的这个羞耻之心来进行修炼啊，就是它的动力就是因为它有羞耻之心。所以呢他就要做各样的操练，就是从这个羞耻之心出发啊，就是来操练啊，从里到外啊，就是来操练的动力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羞耻之心。所以呢这个就是儒教文化就传到韩国，原汁原味，就是说没有经过什么五四运动，也没有什么经过文化革命的摧毁。所以呢就是原汁原味的保留，所以他是深切的体会，他也知道这个羞耻文化是来自中国的。但是我就是我们呢就是说中国呢就是虽然是羞耻文化的发源地，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五四，我们也经过了文革啊，我们呢加进了很多东西，然后呢又批判了很多东西，这个传统啊又加进了很多新的，因此呢就比较掺杂了，这个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其实羞耻的文化并没有除掉，它加进来的这一些东西并没有除掉中国的羞耻文化。你只要看一点，就是中国的领导不肯承认错误。啊，他哪怕就是承认一个错误，他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好解决了，他就死不认错。所以你从这里我是举一个例子了，就是这个中国的文化是羞耻文化没有改变啊，所以它是为什么呢？因为羞耻文化它的根太深了，所以引进来的东西是比较浅的，是都在羞耻文化这个之上的啊，比如说引进科技，科技让你成功。更加把你的羞耻遮掩一些啊，所以呢，他这个，比如说政治运动改变改朝换代，这个并没有把这个羞耻领导人的这个羞耻啊，这个文化的这个根并没有去掉啊，所以呢，它是很浅的，引进来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浅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但是呢，这个。但是感谢神，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这个对付这个羞耻文化的这一个最强的武器啊，我就可以从这个话题啊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就是很可惜，就是其实我们在遇见神一的时候就谈到了西方的文化是一个醉酒文化，这个中国的文化是个羞耻文化。就是其实我是知道这个中国文化是羞耻文化 这一个特色的，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在这里深入下去，没有深入下去，就是比较浅的，就是反思了一下啊。我们看到这一个西方的文化，它是个醉酒的文化，它这个醉酒的文化呢，就是说这个福音对这个醉酒的文化啊有一个有力的一个就是说打击啊，就是有一个取代，甚至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赎罪赎罪论啊，这个福音救恩就是一个赎罪啊，这个福音就是赎罪，解决罪恶问题。所以呢，他这方面特别的强，特别是改教运动，因信称义啊，唯独恩典啊，所以呢，他这个都是深刻的，是从这个醉酒文化里面的这个反思，用这个福音就是来取代啊，针锋相对，就是说针对这个醉酒文化。所以呢，福音就是一个赎罪啊，就是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它产生一个大能啊，就是改教的这个原则啊，就是从这个改教运动里面体现出来。但是我却没有，我确实没有就是想到当时我们在讲这个对比的时候啊，就是在赎罪论，是在西方的这个福音救恩的框架里面来谈中国的羞耻啊，就我是看到，我是了解中国是羞耻文化啊，所以呢跟这个醉酒文化是有些不同。然后呢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一个这个赎罪啊，就是救恩福音就是一个赎罪，就是解决罪恶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来思想，所以就没有深入下去。但是感谢神呢，经过这个过去的这个七年的这个转型，特别是过去两年歪歪晨祷的这个开启，神把这个天国的文化啊，天国的福音啊，天国降临的福音开启出来了以后呢，哎，再加上啊来讲，那找到了新的武器，怎么样来与找到了？就是在救恩里面，就是在那么呢，但是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只是一个赎罪，这个赎罪的这个福音啊，这个救恩不能够取代这个羞耻文化，因为它可以取代这个罪疚文化啊，因为罪疚就是说对自己犯的罪过不去，即使别人不知道，但是那个罪疚感在你的里面折磨你，它必须要释放。那么谁可以释放呢？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一个救恩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的这个罪的刑罚，我们相信他这个罪就完全得赦免，完全不靠行为，就是靠着信心，就因信称义。他这一个福音，这个救恩，他就有巨大的这个力量，就能够取代这个罪酒文化。但是羞耻文化不行，羞耻文化他只要别人不知道，他就认为没事，他只要别人不知道，他就认为没事啊，他根本不存在一个啊，就是说自己受那个罪的折磨，没有这回事，羞耻文化一点没有这回事。所以呢，他这个赦罪那个得救，他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力量？到中国，因为他是个羞耻文化啊，所以呢，这一个福音的这个怎么取代这个羞耻文化呢？啊，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啊。他就可以取代这个羞耻的文化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他就是说他要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啊，他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就是说他这个天国带到地上来，他把三样东西带进来，他这个也叫做天国的福音。第一，他的宝座要带到地上来，因为宝座如果没有在地上，那不叫天国的，天国没到地上，那根本不可能。天国啊，它的第一要素就是宝座啊，所以呢，这个宝座在旧约里面就是约柜啊，宝座在旧约里面就是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宝座，它就是神的宝座在地上啊，就是代表约柜就代表神自己，就是神的宝座，你知道。他是在至圣所的里面啊，他你要了解。 那么新约的宝座在哪里呢？新约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它是一个活动的宝座。耶稣基督就是代表神啊，所以这个宝座呢，它代表神自己，它代表它是这个代表神自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它代表神的至高的权柄，至高无上的权柄，代表神自己啊，它是圣洁威严的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宝座同时也代表神的爱，你知道吗？啊，神宝座也代表神的爱啊，所以呢，这一个。这个宝座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所以福音就是你要认识这个宝座，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宝座，他就是神的爱，他就是神的至高的主权权柄，你要认识这两个。但是呢，这一个天国的文化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两个都包裹，但是呢，受罪的文化呢，它只把耶稣认识为就是神的爱。他是一个替罪的羔羊，他代表神的爱，但是他没有把耶稣基督看为是一个约柜，活的约柜，他就是宝座。你来到耶稣面前，就是来到宝座的面前。你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神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耶稣就是神，在地上行走，他就是神的宝座，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但是天国的福音也同时。就是表明这个耶稣他就是神的爱啊，所以他彰显了父神的爱，天父的爱，他就是一个真啊。所以呢，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就可以把这两个方面都包括啊，所以他不只是赎罪，不只是赎罪而已。所以呢，这个宝座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一个居所，就是他神要找一个居所，天国要降临的话，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居所，要把这个神的居所带到地上来啊，就是这个是天国的这个第二个要素啊。所以这就是这一个约这个什么旧约里面就是那个圣殿，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居所啊，就是以色列这个百姓也代表显明约跟立约。有立约的关系的人就是跟神的这个居所，他就是神的家，在新约里面就是教会啊，所以呢，教会就是圣殿，就是神的家啊。那么圣殿这个神的家是由谁组成的呢？就是由真儿子组成的啊，当然还有心腹啊，这个家里面就是有既是儿子又是心腹啊，但是他强调是儿子这一块，就是组成了这个家，就是神的居所。那么呢，你这样子了解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你就要认识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说你是谁啊，你的身份啊，你的身份就是说，当你认识了你的身份，你领受了神的爱，知道你的身份你是谁。那么呢，天国的福音跟这个得救的福音，它的回答是不同的。得救的福音就是说，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是个罪人，但是你蒙了恩典，但是你还是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得救的福音啊。他也没错啊，就是我们信主了还会犯罪，但是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它不是这样子啊，它就是说你就成为了这个儿子啊，你的身份就是儿子了。啊，你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你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你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他这里面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得救的福音呢，他也讲儿子啊，他得救的福音不是不讲儿子的啊，他也讲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他是一个 baby。 得救的福音他讲的神的儿子的时候是讲的一个 baby， 是讲的 children of God 的啊，所以呢，他也讲儿子，但他是一个 baby， 他这个 baby 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天国的意思，这个婴孩没有天国的意思啊，他虽然圣灵住在他里面了，但是他还是世界的羞耻文化，比如说还是他的那个根，但是真儿子不同，真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成熟的儿子就是天国啊的那个。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取代了他原来的啊，这些什么羞耻文化、这个成功是神之上啊，这些他已经取代了，真儿子啊，所以他 所以呢，这个神的家是由成熟的儿子和成熟的心腹组成的，就是神的居所啊。神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居所，然后还有当这个神的儿子成熟了，心腹成熟了以后，他就要领受产业。那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个产业就是带着这个你知道你是谁啊，你带着神的爱，然后带着超自然的权柄和能力，进到就是说每一个领域，全地的每一个领域去 take 这一些每一个领域都是神的国，都要成为神的国，去彰显 demonstration 就是彰显神的国，扩展神的国，把这一个神的爱、神的权柄和能力带到全地的每一个领域里面去，这个就是你的产业啊，这个就是神的国要在全地要彰显 demonstrate 啊，就是要彰显出来，要扩展到全地，这个就是真儿子啊，这个真儿子就是干这个的啊，他是来 take 产业的。这个全地的时候，我父亲我阿爸天父给我的产业，我是真儿子啊，我现在就把神的爱、把神的权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带到你的每一个领域，这就是真儿子，这就是天国在全地实现了，这就是天国降临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只有天国降临的福音呢，他才可以把这一个真儿子啊，这个培养出来塑造出来啊，得救的福音他存积量，就是培，就是知道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婴孩啊，重生了啊，有个婴孩啊，就仅此而已。这个婴孩呢，他没有什么天国的意思，婴孩也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权柄能力啊，他也不能够成为爱的使者啊，把这个天国带到每个领域去，不可能。婴孩想什么呢？婴孩就是想什么死后就上天堂。啊，这个就是婴孩的想法，婴孩没有别的想法，只有真儿子、成熟的儿子，他要得产业，他就有这个想法，他就把神的爱、把神的权柄能力带到这个每一个领域去得地为业。其实这就是约书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跟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刚刚吻合的，就是什么呢？婴孩得救的福音对应的是摩西出埃及，记载不全，摩西出埃及。他还到西乃山领受了律法，领受了这个婚约，但是这个得救的福音没有包含这个婚约这一块，他仅仅就是出埃及，过红海他都可能想到的都不多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世俗化这么厉害啊，但是只有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它对应的是约书亚的时代，它对应的就是要过约旦河，要进到应许之地，要得地为业，要进行属灵征战。啊，所以他需要有权柄和能力，但是他需要有爱，他的这个爱的彰显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更多的会讲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因为感谢神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就是说向我们开启了啊，这个就是我，所以我们才可以呢，就是来领受这样的信息，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这个托尼牧师呢，他是非常少的，就是。这个啊，一个这样的资源呢，就是他能够把从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啊来传讲这个真儿子的信息啊，这个是非常少的啊，所以我讲过，过去呢有很多人讲天国的福音，比如说奥秘派，他是说天国借助内在生活降临，对吧？所以呢，这个他是把这个内在生活这一种，内在生活这一种很重要。啊，就是，但是呢，他还跟这个真儿子的身份还隔了一层啊，所以呢，他还是一种操练啊。但是还有一个，还有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复兴以后呢，他有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个潮流，他讲真儿子，讲天父的心啊，但是呢，他是一个内在医治的这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其实跟这个得救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是差不多的一个层面啊，就是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层面啊，讲这个天父的心，讲这个真儿子啊，这个也没有提升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很这个 Tony King 啊牧师呢，他是从天国的福音带出这个真儿子啊的这样的信息， 这个是很不一般的。所以跟我们教会呢，就是所讲的恢复神的形象啊，就是非常接轨，三类得胜者，这是非常接轨的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阿门啊，经过这个周末啊，内容信息和这个体会啊都很深啊，都很深刻，印象都很深刻啊。但是我可以就是刚才周爸都把它总结也是非常好，包括幸福代表团的领受也跟我们有一点那个端倪，就是那我自己呢就是刚才啊在周爸和幸福代表团这个我在思想，就是这个周末的特会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就想到了第一呢他讲到了羞耻，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个羞耻很厉害的。我总结羞耻来源，羞耻来源就是一个人的羞耻来源呢，首先从伊甸园，就是从全人类的，就是从全人类的人都落在羞耻当中，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落到羞耻里面，他躲起来呀，用那个无花果树叶遮羞啊，这个就表明羞耻呢进入了全人类啊，这是表明这个是从广度来讲哈。那呢第二呢是从文，从你的整个族群，就是你这个族群的文化也有一些差异的。那中华文化呢是儒家文化道儒家文化和那个孔孟文化啊受影响很大。而这个儒家文化孔孟文化呢加强了就是加强了这个人类的羞耻感，也就是中华民族啊这一个族群呢啊，是羞耻感比一般的族群又更强一部分，就是更多一部分的这一个羞耻啊，这个羞耻感。那当然韩日啊，尤其是韩国啊，就是这个受中华这个儒家呀、啊，这个孔孟啊，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啊。他们的文字啊，原来都是中国文字啊，只不过后来要证明自己啊民族的这一个独立。啊，三百多年前创造了一个啊，这个方块文字，这个形象文字，以至于韩国今天它有点跟他们的历史呀、啊，有点切断啊，因为他们一旦去查历史呢，都是中文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又是学的新语言，反而跟他们造成一些啊。断档，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讲到了文化族群啊在羞耻里面的一个加强啊，或者是有差异。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你的家族，这个家族里面羞耻感很强啊，他也会有遗传的，他会把这个羞耻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同时这个是从遗传而来的哈，这是家族，同时也有你自己的啊受伤害的经历里面啊，这一个你自己成长的经历里面啊也会带来一些羞耻啊，从小啊比如说母腹中啊你就是不被要的啊，你的母腹中你的性别就是不被那个家庭特别的器重的啊，你性别的这个就有一个羞耻在里面，无形的在邻人里面就有一个羞耻，同时在你成长经历当中啊，他你的经历当中可能啊，因为你的反应，因为你的长相，因为你的成熟的晚啊，因为你的学业不好啊，因为你的这个等等吧，各式各样的，无论是长相呢还是能力呢啊，都可能啊遭到别人的耻笑啊，排斥拒绝啊，这一切的伤害又加深了这一个羞耻感啊。这个我在做医治释放或者是做开遇见神特会，我大致总结羞耻呢，一般的人羞耻呢通常是分两类，第一个是呢对自己形象的羞耻，第二个呢是对自己能力的羞耻啊，这个很奇妙，很奇特啊。这个我就发现可能不止这两类吧，但是我感觉好像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羞耻大约都是这两类。第一是对自己形象、长相啊这一个方面的羞耻，第二个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这方面的羞耻，觉得自己不能干，觉得自己无能，觉得自己啊很差劲儿啊，干不了什么事啊，这个害怕失败。啊，这些呢就是对能力的羞耻 啊，另外一个就对形象长相的羞耻。而且呢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说啊，在你找对象的时候，你通常很在乎的那一个特点可能是你的羞耻的地方。那些对自己长相特别没有信心的人，他通常都会去找那一个啊帅的呀，高富帅呀，白富美呀，他通常很在乎他的长相啊，就是表示你对你自己的形象啊这个有自卑啊，对你的形象有羞耻。那个对自己能力有羞耻的人呢，他通常都会去找那个很聪明的人，找那个学位很高的人，学习很好的人啊，做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他长相如何啊，也他不管他是啊是什么样，哎，他从他的找对象婚姻当中，他那个倾向啊，就也可以折射出他里面他羞耻什么啊，他说他自己有一种什么羞耻啊。他如果他自己对自己的能力不羞耻的话，他对对方的能力他一般的就不太很在乎啊，笨一点呢啊，差一点呢，傻一点呢，就是这个俗话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用天国文化这种词汇都不是合适，但是呢确实在文化当中，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常常就会有这些词汇，你很丑啊，很笨呢 啊你这个猪啊啊，这种词啊都是啊给我们带来很深羞耻感的人啊，这些话语和经历，这是成长经历带来的羞耻。那我觉得这三样的羞耻呢，其实都叠加在我的生命中。我自己呢是一个羞耻感很强的人，我这个我是早有，因为我做遇见神呢，做那个内在医治呢，我对自己这一块是早有认识，作为有意识的这个在这个层面啊有一些克服，或者是有一些得胜，那我呢也就是有意识的暴露一些自己的弱点啊，有意识的呢啊调侃自己的弱点。啊，这个呢，就把他，就不再是觉得把他要，不再是觉得要把他就是隐藏啊，啊，就是要把他听啊，把他那个拼命的掩护啊，我还有，但是呢，改进很多了，就是很淡定的看自己的失败呀，很差呀，那我先近几周。应该说近几周，或者是啊5779年的开始的前后，包括之前，就是这种失败感，就是对自己的那种失败感，觉得特失败啊，各方面都很失败。尤其现在呢，又经历到一个什么失败呢？我觉得我身为父母的失败，就是我发现我不会当父母，而且呢，第一不会当，第二呢，就是不能当。不想当，就是不想要负很多的责任，不想去好多的麻烦啊，很多的付出啊，代价呀，都有点逃避啊，就不想去碰，也不想深入的去付代价。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孩子们身上的所有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啊不会当家长带来的问题。我发现不是简单的说孩子的问题就是等于你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有撒谎，那你一定有撒谎啊，他有那个这个懒惰，你一定懒惰。我发现不是这么简单，我发现是这样的来说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孩子有问题呢，是父母啊没当好，也许是他自己的品格，比如说孩子品格问题，父母本身也有这个品格问题。也许呢是孩子有这个品格问题，是父母没有尽到很好的父母的责任，就是父母应当有的责任没尽到，可能让孩子呢可能缺乏管教，就是因为父母就不想管教，就不想尽这些责任啊，就宠他呀，这些这就是 parenting 有问题，就是可能是逃避啊，可能就只顾自己的事啊，这孩子很多事情就也没有，因为你自己成长经历没有榜样啊，就不知道怎么去 parenting， 去当父母啊，怎么去爱中有管教，管教中有爱，这道理我都懂，但是呢就不会做，不想做啊，就是没有动力做，甚至害怕做，然后以至于让孩子的教养方面就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就发现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的 parenting 有不够不对，就是有不够有不对，这两样啊，其实呢就是啊，我发现是一定会导致孩子有问题。 所以呢，我过去呢常常就是听到一种，就是说你孩子有这个问题，是你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孩子有那个问题，你父母有那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有点有点不完全 match， 但有很大一部分是 copy 的，啊，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这个 parenting 里面有问题，就是你啊，就是做父母去带孩子这个模式有问题，是可能的。这个有的人的父母很有责任感，但是呢孩子很没责任感。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去带领这个孩子，你没有去带他，没有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带他，神的原则去带他，就是说失职了，就是父母失职，或者是那个不会做。我发现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多不会做父母，这个是我们的教育啊、学习啊、包括这些啊，都很不够，作为榜样很不够。这是一点，就是这一次啊 ，Tony 他分享的第一大主题，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羞耻。那我就觉得这个羞耻呢，确实抓到了我的身一个很重要。我有众多的原因，这是第一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跟我印象很他很深的一个说法啊、一个说法呢，就是啊、我刚才有点忘了，我想到第三个了，就是讲他最后讲到了加恩教会要搬到那个新地方。他说不仅仅只是一个新地方的改换，是我们整个加恩的模式一个转换。就是他说过去在我们这个旧地方，加恩教会是以良好的教导著称的，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啊，这是我们的强项和长处，这是良好的真理教导基础啊，是一个这是加恩的一个亮点，或者是一个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啊。但是到了新地方，他说你们也要好转化成新的，就是什么呢？ anointing， 就是恩膏，恩膏要成为你们的一个新的点。我大致记得好像是恩膏，我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确。这个一下他一讲这个话，我一下冲撞到我心中，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其实我刚才想的还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也许我待会儿会想到，但是我现在有点忘了，我当时没记下来。好，那我就分享这些。好，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啊、过往这个周末哈、真是场场都是在圣灵浓浓的恩膏当中来领受哈、一直在领受，所以特别感谢神。我的感受呢，就是说在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同样的感受，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的特会当中，这个 Tony Kim 牧师他在台上讲的，他其实不是在讲，他是在活出来。我特别感恩。那么他所讲的，因为我作为牧者，我们有一些跟他单独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其实对我们教会真的很不了解，他不知道我们教会在做什么，在教导什么，他只是有一个简短非常简短的交流。可是呢，他居然讲到的东西和我们教会一直在晨祷当中，在主日当中所分享的是那么的契合，所以真的是感恩圣灵在我们之间是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的工作。那么我就看到说他所分享的这三，他的这个人，他所服侍的，他的生命，就是我们加恩教会在讲的这个三把钥匙：落地死的麦子，连于生命树，然后呢靠着圣灵气灵的恩膏。所以呢，这个第一点呢，就落地死的麦子里边，我们就看到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被神破碎，把他的羞耻感破除掉，一直到他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啊。那么这个被破碎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长达两年甚至三年，好像不止两三年，几年的时间里边，他手按病人就会更差，甚至病人就死掉。然后他给超过1000人发预言，这基本上全都不准。所以这个里边就是对他里边那个羞耻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碎。那么他在分享这些见证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手按病人给别人发预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是一样的，都是手心出汗，心跳加速，真的是说我能做吗？我做的对吗？我能达到神你要就是说让我去给他医病这样的这个果效吗？但是他就是能够这样坚持的一直做下去，神在给他后面再给他背书说你可以的，你很棒，让他突破一个难处，即使让他做一个落地死的麦子，就把他自己的面子完全的扔掉，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面子，唯独只有耶稣，神让他去做他就去做。 所以这真的是做到一个落地死的麦子，就是破除这个羞耻感。如果不是一个真儿子，不是一个成熟的儿子，我想他早就跑掉了。尤其是一个细节，就是当有四个牧师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告诉他说，你没有恩赐，你应该退出，从你现在这个所谓的医病的赶鬼的这样的事工当中退出来。但这个时候真的是他会，如果没有神，没有连接于，没有就是说把他自己的羞耻感完全去掉的话，他真的就会退出不干了。但是我相信神真的是要他做一个落地死的麦子的这个功课，他真的是做足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连于生命树。连于生命树，我们发现一个细节，当他在做他每一个见证的时候，无论是他发预言不准确，按病人就死，或者是说他在这个餐厅里和那个女服务员传福音，然后来讲出他过往的历史，讲出他将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无论他在正确还是错误，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这些服事的过程当中，他每一步都跟神有一个交流，都跟神有沟通。神，你真的让我这么做吗？你能不能自己去做呀？神说，就是你，你就是要去。神，你现在告诉我，我应当对他讲什么？包括在飞机上和那个叫伊丽莎白的这个老妇人所发的预言，所看到那个图像，那个图画，他每一步都是在寻求神，都是在和神有一个交流。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连于生命树的这样一个根基的话，我想我们做不到。那我们看我们自己，当我们去跟别人在分享，在传讲，或者是在讲见证，或者在听别人跟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里边，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会立刻回到里边去寻求神，神啊，你让我怎样去接这个话茬，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有声音，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操练连于生命树，就时刻都能够听到神对我要讲什么，我怎么样去做下一步的去服侍。这个真实一个真实的连于生命树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七灵的恩膏讲到第三点，七灵的恩膏，我们就看到他每一个见证，而且是特别特别鲜活的见证。他讲到在周六的早晨和阳光他们一块出去喝咖啡，那么就碰到一对母女，那么他就真就是鲜鲜活活就在我们身边， David 就可以为他做见证，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用神的这样的七灵，就是谋略，就是说当聊起来说为什么爱喝咖啡啊，你的工作是什么，他就说我的工作是在做一些就是解放人口啊，就是彰显神的公义啊，这些事情就是一些人的工作，就是拯救人，拯救那些奴隶，这些人的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引到为神来做见证，就是神让我如何去为他做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纯熟的去应用神所赐的智慧的灵、谋略的灵还有能力的灵。所以在这个第三点，这个七灵的恩膏，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今年一定要去领受这个恩膏去做。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看到的，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体会到的，就是关于七灵的恩膏，就是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当他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这个神的真儿子，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应该建立这个敬拜，要这个敬拜。那么在这个我就听到这个以后呢，我就在他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整个新生堂的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姐妹，就是在神的这个灵、这个圣灵的能力当中，就跳到这个圣灵里边去，就跳到这个流里边去，就开始大家彼此来服侍。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自己主动的跑到这个我们当中最困难的一家人，就是祭武弟兄他们一家人当中，去为他们服侍，为他们祷告。我看到雪松弟兄就是抱着这个祭武弟兄，再给他用方言祷告，抱着他再给他用这个用方言为他祝福，求神的医治，求神的怜悯降下来。我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都是一起的去集体的去祷告，集体的去医治。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圣灵的能力，是大家一起跳在圣灵能力的流当中。我相信神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大的工作。所以呢，这是第二点呢，就是在周日的晚上，昨天晚上我看到整个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跳到这个流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来宣告神的灵、圣灵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医治的能力，然后来彼此医治。所以真的是像刚才 孙爸分享的，我们搬到新堂以后，不光是我们位置的变化，地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家恩教会的模式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感谢神。那么昨天早晨我们在新人堂有一个弟兄聚会，我们弟兄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就彼此分享，就是真的是要从一个家庭敬拜祭坛，从这个里边来开始去跳到圣灵的流当中，就是连于生命树，让自己不断破碎，成为一个成熟的神的儿子。所以家庭敬拜祭坛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我们新人堂已经有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回到家里已经开始家庭祭坛，家庭敬拜祭坛。那么我相信神会这样一步一步的每个家庭里面来做，就是当弟兄站起来来带领整个家庭，然后来再建立这个家庭敬拜祭坛的时候，神的恩膏就会降到这个家庭当中。就像周爸昨天一直在强调说，复兴从我开始，从家庭开始，从教会，从家恩教会开始。那么我个人，我们这个家庭，那么是首先要开始做，就那么从这个敬拜开始，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恩膏带下来，而且持续下去。所以感谢主，也求神呢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流里边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明天再说，阿门。
好，非常感恩啊，我们神非常真的带领着家恩教会每一步啊，我想我们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个通尼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是人想象不到的，是我们自己也找不到的啊。所以说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六月一号耶稣亚团队带领下来这个恩膏以后，我们七月份就去香港啊。去香港我们不知道这个跟我们一起特会的这个讲员是谁，但是我们看到他讲的信息是真儿子啊。那呢，在我个人的意识当中，就是我们一直讲我们是心腹战士啊，但是当周爸参加了江牧师他那边的回家聚会，他回来以后，他的领受就是我们心腹战士还要不可缺少的要做真儿子啊。他很明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但是就看到神就这样的一个带领啊。约书亚团队南昌这些人来是一个神迹啊。今天通尼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大家都能意识到是神特殊为我们预备的啊。所以说这个真儿子呢，也是我们这一段的信息啊，歪歪陈导所带领的，就是我们里边满了孤儿的心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神又拣选了我们要成为心腹第三类得胜者，他派了一个现在世的啊真儿子啊，不是讲以前，讲上个世纪啊，讲圣经里的这个榜样，是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年龄都上下差不多的啊一个榜样啊。所以说他里边分享的真理信息，我想我们牧者都从不同的角度都分享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带领。我觉得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昨晚也讲到了啊，可能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环境可能我们自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带领，我们自己慢慢慢慢都没有这个信心，甚至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说神差派他来告诉我们，神拣选家恩教会啊，神要在这里要成为一个先锋，成为一个榜样啊。可以说以前我们都是从别人的先知的口里边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今天他讲的非常的是一个认真告诉我们，好像就是神借着他来告诉我们啊，神要带下复兴啊。他昨天还讲了一句话，是我们要到喜庆会，他说神要从喜庆会成为一个医治的一个景啊，是从医治的一个泉源啊 要从那开始啊，所以这都是神借着他给我们带来的，要增加我们的信心，眺望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神拣选迦南教会啊，对我们的一个盼望啊，让我们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不冷不热当中，还是从这样一个血气当中，神要把我们提升我们。再一个，从他的见证当中，大家刚才都分享了啊。那我个人呢，也是非常这一次，因为他在香港，他就讲到他这个见证啊，我就意识到，我们要想成为真儿子，必须你得放掉面子啊。就是对我个人来讲，就迈出这一步，要为人家医治祷告，为病人祷告。啊，昨天下午敬拜的时候，中午就圣灵非常的强烈的，这个感动我，让我为一个人祷告，啊，我挣扎了一首歌的时间，啊，最后我还是迈出这一步，啊，我来悄悄的，我为一个小的姊妹，为她的眼睛祷告，啊，我知道昨天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突破，与我同在。他的祷告的结果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神先让我里边先要有，这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这种感动的，跟人家传福音可以啊，去为病人祷告，不是没有为病人祷告过，可以说我为癌症祷告，癌症都好过啊，但是呢，我们慢慢慢慢没有这个信心啊，我昨天就是圣灵带领我，让我顺从他。就是说，你要就是通尼牧师所讲的啊，我们放下面子，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为他祷告，因为神是医治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结果在神的身上。我觉得神最重要的是啊，要让我迈出这信心的一步。我想神也会医治啊，他所要医治的，神所爱的。所以说非常感恩啊。另一面呢，就是他昨天讲到啊，就是我们走到一定时候可能会卡住了啊，就是我们几十年还是一个婴孩啊，那么呢，我们要借着赞美，我觉得这赞美非常宝贵。回想过我们以前赞美过，不管在什么样的高山低谷，特别是在我们比较低谷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神，但是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少啊。但是昨天他讲到这一点啊，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一个行动上的突破，先从我们的个人家庭开始啊。我想不管在哪一点上，我们要有行动上的回应啊。我想神会真的带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看到是神格外的一个恩典，要让我们成为真儿子，他一定能做成。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今天邓传道，没有，他今天休息，开始那个祷告吧，